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方兴今天要说的一个故事呢，是一个修女的秘密哦。她的秘密是什么呢？这个是主顾传教修女会今年93岁的姚玉珍嬷嬷的秘密。因为呢，她其实认识她的人或者是她修会的姐妹们经常会听到她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我来做修女啊，是耶稣亲自叫我来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方兴今天就告诉大家。姚玉珍嬷嬷呢，她是河北人，中学的时候她读唐山的培仁女中，离开她的家很远，所以她是住校的。管宿舍的修女呢，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叫教友学生们起来望弥撒。当时他们在圣堂的座位是固定的，所以哪个位子缺少了人，修女就会立刻回到宿舍去找人。圣堂离开宿舍有一段距离，修女一到宿舍，在床边拍拍躺着的人，就会问他究竟怎么了，要是不舒服就给药吃，要是不回答他就会把被子掀开，躺着的人就不得不赶紧爬起来了。修女总是有办法让这些教友学生每天都去望弥撒，没有人敢缺席。不是教友的同学呢，是住在另外一个房间，他们6点起床，上课的时候就和大家一块上课了。有一次训导主任也是一个修女，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他先读了一遍课本的内容，然后呢就给他们上道理课。他说，你们都是17、18岁的大姑娘了，该当想一想将来要做哪一等人，是要做在家里当姑娘呢，或者做修女，或者是要结婚呢，或是别的。姚玉珍修女当时听起来觉得有点好笑，她觉得自己从来怎么都没想过要做哪一等人呢，为什么要去想这个问题呢？然后那个修女又接着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哪一等人的人，你们每天呢、在参加弥撒领圣体的时候就问问耶稣好了，叫耶稣开启你们的明悟，好叫你们知道你们以后要做哪一等人。从那时候开始，姚玉珍修女每天望弥撒的时候呢，去领圣体回来第一句话就会先问耶稣，将来我要做哪一等人呢？这句话他每天问，问了很久很久。有一次和平常一样，他去领圣体回来跪在那儿，他内心刚一动想要问，还没有问出来他要做哪一等人，耶稣就跟他讲话了，那声音很大声，从祭台的前方有声音说，入会。这个声音像从空中来的，充满了整个圣堂，充满了他整个人。可是他问旁边的人， 别人没有人听到。好像耶稣只对他一个人讲，所以只有他一个人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充满了他整个心，他感到很高兴，很平安。他说，自那以后，他就开始准备要入会。可是有一次放春假，他回家，他向母亲说，妈妈，我要去入会。母亲回答他说，那得等我死后再说吧。杨玉珍修女当时就没有再说什么了，但是上主有他的安排。不到一个学期，他就接到母亲病危的事情，他得到了一种危急的霍乱病，发病两三天，母亲就回到天上了。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大哥19岁那年正准备结婚就过世了，母亲非常伤心。姐姐嫁给了一个军人，到处跑，不常回家。母亲常说，玉珍啊，你要嫁人就留在家里陪着我，跟我作伴。所以当天主对姚玉珍修女的圣召有特别安排的时候，姚玉珍修女就常常在想，要是母亲一直健健康康的，可能她就当不成修女了。在她决定入会之后，其实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修女，怎么找修会，但是天主有天主的安排。姚玉珍修女有一个同学的姑姑在学校当老师，不久前，很奇怪，就看不到这个老师了。他就问他同学，他同学说，姑姑到河南去了，他已经加入主姑会做修女了。姚玉珍修女想，那蛮好的，我也到主姑会好了，就问了地址，并且呢和同学的姑姑通信。但是回信说，你要来的时候最好是在春天来，那时候是复活节，有穿会衣的礼仪，你可以来看看。只是因缘际会，姚玉珍修女并没有去。但是天主的安排很特别，虽然如此，机会又来了。有一次老师呢带着主顾会的盖夏姆姆到学校募款，姚玉珍修女就请老师引荐木木。当她看到木木的时候，她觉得很新鲜，很好奇，很欢喜，所以第一句话她就说，我要入会，入会要什么条件？盖下木木就告诉她说，修院正在盖初学院，入会要50块大洋，而且要准备好自己的衣服和盖的被褥。姑母同时告诉他说，那我在这里等你好了。姚玉珍修女她就很高兴，然后准备回家。只是呢，多数的东西她都可以自己准备，但是钱因为父亲不在，所以呢她没有钱。那她就去找她的神母，告诉她说她要做修女。婶婶就告诉她说，做修女是做什么？不要去好了，你就在这里跟我住好了，不要去当修女了。姚玉珍修女的母亲过世之后呢，婶婶对她就跟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的看待。父亲跟叔叔都是开采矿公司的，所以婶母就说要她留在家里和她一起住。这时候一旁的堂姐就把母亲拉到一边说，她去做修女就让她去好了。很奇怪的是，婶婶也不再坚持己见，就赶快叫佣人把钱准备好，并且做了餐点为他送行。这一路上他们走了好久，而且呢堂姐跟婶婶都一直掉眼泪，非常不舍。拿了钱的姚玉珍修女决定在入会之前还是要回去跟父亲讲一声。 那时候呢，他回到家，刚好父亲在自己的房里，那么他就走去说，爸爸，我要入会。爸爸说，去那么早干什么？面无表情，声音很沉。他心想，木木还在学校等我呢，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跪着祈祷，跟天主说，天主，既然你愿意叫我入会，那么请你改变爸爸的心吧。祈祷完之后，姚玉珍修女再度鼓起勇气走回父亲的房间，父亲背着他说，去吧，你有钱吗？虽然听得出父亲的口气不是那么喜悦，但是姚玉珍修女逮住了机会，就告诉爸爸说，有钱婶婶已经给我了。然后父亲就说，那你就去吧，回头我会把婶婶的50块大洋还给他的。父亲才刚说完这话，已经泪流满面了。平常很贴心的姚玉珍修女，也不知怎么的，这时候非常心硬，没有感受到离开的难过，只一心快乐的要回到学校，赶快去盖下木木那儿去做修女。做了好几十年的修女，姚玉珍修女直到现在一直肯定，她的圣召是耶稣亲自叫她来的。她很宝贝自己的圣召，也感到很幸福、很快乐，所以她要把这样的秘密和所有的人分享。神父，我们知道有些神父或者修女啊，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感受到自己的圣召是来自耶稣本身啊。
嗯，
其实我想起圣经内有不少人都要跟随耶稣，像妇少年啊，或者是要回家当自己父亲的这些人，但是耶稣都觉得你们好像应该要完全抛弃这一切啊。
嗯，
好像一般人的想法不会这样，会觉得哎，你愿意跟随我，那我当然很开心啊。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姚玉珍修女这样，当她决定要入会的时候啊，包括神母的这种慰留啦，父亲的眼泪好像都留不住她，为什么呢？
Yeah, 所以我们说圣召是来自天主的，是天主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天主哈。所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很清楚的说，圣召是一份礼物，是一个恩宠。所以圣召特殊圣召了哈，度奉献生活的圣召，不是为每一种人准备的奉献生活，不是为每一种人准备的生活，是为一些特别天主所拣选的人所要过的一种生活。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度奉献生活，过这个成为门徒啊。那当然，所以耶稣在福音当中有关富贵少年或是埋葬父亲的那些人呢、啊，他们对于奉献生活的以外的事物是有依恋的。这个为奉献生活来讲是会折损的，是没有办法度好奉献生活的。那这个礼物是要拿得起的人才能够拿接受得下来。
嗯，
所以有他的辛苦的地方，也有他坚决跟决然的部分呢、
啊。嗯哼，那我们知道啊，耶稣其实经常把看起来负面或者倒霉的事情变成祝福啊。
嗯、
像姚玉珍修女，她一心要去入会啊，
嗯、
但是。在他的父亲或者是在他的家人看起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总觉得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存在啊。
嗯,
嗯，但是我们看天主的安排很奇怪，就是他的父亲最后其实没有坚持，他的婶婶也没有坚持，哪怕这两个他生命中会非常亲密、非常爱他的人啊，都没有坚持。那怎么样能够体会到耶稣的这种祝福呢？也就是耶稣这种将负面的事情变成这种祝福的，这一份祝福怎么可以体会得到？
Yeah,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当然为天主来讲，任何的事情都是可能的，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情。当我们相信天主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情。当即使是有迫害有苦难，那些迫害跟苦难都是被爱的，基于天主爱的理由才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性德的转换，也就是说当我相信天主，相信得够深，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够把它解读为是来自于天主的一种爱的记号，爱的表达。所以我就能够把它视为一种祝福啊。所以会让我们觉得生活不顺遂啊，不如意啊，很困难啊，有挑战啊，常常是因为我按照我的方式，我的理解去解读我的生命，所以会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不如意出现。那所以当我们常常能够习惯于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的时候，每天都是上演一部新的戏剧，我们就坐在那边欣赏天主要在我身上完成什么样的工程，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那我也知道安神父从事神职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啊，有没有哪一个神父或者修女的圣召是让你非常难忘的？
嗯，那通常我对那些过精进啊或是很年长的神父，他们所透露出来的信仰的表达，我会觉得是最让人动容的齁。因为圣召的追求常常有的时候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所以一些刚刚开始修道的人或是刚刚开始过奉献生活的人常常有满腔热火啊，他们的表达都会是很感性的啊，很冲动的，很理想性的。那个常常做不得准啊，三年五年之后去看去问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答案。但是那些老神父他们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跟天主这么样有深刻的默契啊，好像做什么事情一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很自然的就可以跟天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我常常每次去参加精进的时候啊，不管是神父或是修女他们发愿或者是进夺精进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在朝圣啊，看天主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工程，这都是让我感动的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堂口的修女或者神父年纪多大了呢？去朝圣一下吧，我们下次再会。
帮助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喜欢他诫命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身在世上，一要长生，一人的后代，一要受到栽培。